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
哎，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早安，欢迎进入音乐故事湾星期六小青姐姐的故事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我们的第一个单元说故事吧爷奶，我们会请到的是非常热情活泼的美珠奶奶哟。她要说的故事啊，是要告诉我们要彼此尊重不同文化不同风俗的人哦。而接着今天小青姐姐的故事屋要继续来听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记得上次爱丽丝听到毛毛虫的建议要吃下神奇的蘑菇吗？那她的身体这次要变大还是变小，还是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好，准备进入今天的故事屋来听故事咯。首先让我们来听听美珠奶奶的说故事吧爷奶。
朋友小朋友你们好，很开心今天来为大家说故事。我是美珠奶奶。世界那么大，有各种不同的文化与民族，大家的风俗和习惯也很不一样哦。今天要说的故事就是两个不同文化的年轻人，因为不同文化风俗引起了小小争执的有趣故事哦。属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台湾有很多青年被日本人调到南洋各地去做苦工，其中有一位叫黄亮的青年也奉命到了南洋。有一天，黄亮经过一家南洋人的门前，看见那个人手里拿着一块米糕，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向一头驴子磕头，然后把那块米糕摆在驴子的脚边，很有礼貌地请驴子吃。黄亮在旁边看了半天，越看越觉得奇怪，刚好他会说几句南洋话，便向他请教：“老兄，请你不要介意，我很想知道那头驴子究竟是什么宝贝，你为什么那么尊敬他呢？”那人说：“他是我的父亲啊。”黄亮吓了一跳说：“驴子怎么会是你的父亲呢？”那个南洋人知道黄亮是外地人，笑眯眯地解释说：“他是我父亲生前养的牲口，现在我父亲已经去世了，他等于是我父亲一样啊。我为了尽我做儿女的本分，所以才这么尊敬他。”黄亮还是听不大明白， 就提醒他说，不过牲畜到底是牲畜啊，你对他那么尊敬，我总觉得有点奇怪。南洋人听了有点生气，反问黄亮，那你们台湾人父母去世以后用什么方法纪念他们呢？黄亮听土人这么一问，很得意地说，我们的方法比你们有意义多了，我们在一块木头上面写上死者的名字、生日和忌日，然后供在供桌上，每年到了忌日就摆一些韭菜、鱼、肉来祭祀。你看我们这个方法不是比你们好吗？南洋人捧着肚子笑出了眼泪，哈哈哈哈，木头到底是木头啊，木头会吃你的鱼肉吗？黄亮很不服气地说，吃不吃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们能表示自己的一点孝心就好了。南洋人还是笑个不停地说，你听，你说的这些话不是在欺骗自己吗？你明明知道他不会吃，为什么还给他吃呢？你看我们的梨子胃口多好，已经把我的米糕都吃完了哦。各位爸爸妈妈小朋友，这个故事说完了哦，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在某个国家很习惯的风俗，在另一个国家人的眼里却可能完全不能接受呢。所以每个国家的风俗文化没有一定的对或错，因此呢，我们要彼此尊重，接纳与我们不同文化的民族哦。我是美珠奶奶，希望你喜欢这个故事，下次再见咯，拜拜。
谢谢美珠奶奶，她的声音真的是热情又活泼呢。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风俗不同的故事，希望小朋友能够记得哦，美珠奶奶刚刚说的，我们要彼此欣赏，互相接纳，这个世界才会越来越美好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来听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咯。Thank you. 丽丝梦游仙境第三集，神奇蘑菇。毛毛虫在虫蛹里头还告诉爱丽丝，可以吃一点蘑菇的边缘，然后让身体再次产生变化。爱丽丝有点迟疑，最后还是鼓起勇气撕下蘑菇的边缘吃了一小口。而就在这一瞬间，爱丽丝的脖子竟然迅速变长，穿过了树的顶端。
我看不到自己的身体了，可是我现在不用抬头就可以看见天空。哎，
云朵像棉花糖一样从他的脸颊滑过，他低下头穿过树梢才能够看见自己的身体。
我的天啊，我的脖子怎么变得那么长啊，这要看起来太奇怪了吧。
当他正在苦恼自己该怎么让脖子恢复成原来的长度时，一阵鸟鸣声在耳边响起。他不由得立刻抬头，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有一只大鸽子在爱丽丝的头上盘旋，并且大叫着，
可恶的蛇，又想来偷吃我辛苦孵育的蛋，这一次我绝对不让你得逞啊。
你误会我了啦，我不是蛇啦。
你别想骗我，你这条卑鄙的蛇。
大鸽子说完俯冲而下，还用力啄了爱丽丝的头顶一下。
哎呦，好痛哦，我已经跟你说我不是蛇了嘛，你怎么都听不懂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蛇长什么样子啊？不然你现在形容蛇的模样让我听听看啊。
蛇就是长长的一条，看起来非常可怕啊。
那你自己长什么样子啊？
爱丽丝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脖子。
我现在有一条长长的脖子啦，但是我……
嘿，你还说自己不是一条蛇，哼。
他又再度俯冲啄了爱丽丝的头顶。
哎呦，你听我说啦，我真的不是蛇啦。
爱丽丝痛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但是大鸽子不理会爱丽丝，自顾自地埋怨，
不管我在田野、篱笆还是在屋檐筑巢，总是会被你们这些蛇找到，然后趁我出去觅食的时候，一口把我辛苦孵育了好久的蛋全部吞下肚。
听到你的遭遇我感到很抱歉。
孵蛋是很辛苦的过程哎，为了繁衍下一代，我得要费尽心力。这几天总算找到比较高的树梢，可以安心孵蛋。结果呢，你们还是不放过我。
大鸽子悲愤交加地瞪着爱丽丝说：“
你这一条贪得无厌的蛇，不要逼我发怒哦。”
我已经跟你强调好多次，我不是一条蛇。
不然你是什么？
我只是一个长脖子的小女孩。
有这种小女孩，我可没有听说过。
你现在看见啦，可以知道我不是一条蛇啊。
大鸽子狐疑地望着爱丽丝，口气终于比先前和缓一点。
那我问你，小女孩吃不吃蛋？你要老实的回答，不准说假话，蛇可是很卑鄙的。
我可以很诚实的告诉你，小女孩也喜欢吃蛋，像我啊，就很喜欢每天的早餐有一颗荷包蛋。
你还强辩你不是一条蛇，长脖子的小女孩就是蛇的一种，哎呀，让人害怕又厌恶。
才不是呢，小女孩只吃煮熟的鸡蛋，才不会生吃鸟巢里的鸟蛋呢。
大鸽子上下打量了爱丽丝好一会儿。
好吧，我姑且试着相信你不会来吃我的蛋。
那我可以麻烦你帮我一个忙吗？
既然大鸽子不再误会他，爱丽丝的语气也和缓了下来。
我的手上握着几片撕下来的蘑菇，可是我的手太短了，没办法把它拿到我的嘴巴里，请你帮我叼一片上来好吗？
好吧。
大鸽子说完就往下飞，飞到爱丽丝的右手，然后叼起一片蘑菇再往上飞，把它丢进爱丽丝的嘴里。
谢谢哦。
爱丽丝答谢完后，果然脖子马上恢复成原来的长度了。鸽子惊讶地大叫着，
哇，真是太神奇嘞，脖子可以忽长忽短。
大鸽子就一边飞回自己的鸟巢继续孵蛋了。脖子恢复了原来的长度，身高也比之前缩小时还要高一点。虽然他又有点饿了，但是他可不敢再打蘑菇的主意。而这时候，那个虫蛹也已经破掉了，一只黄色的蝴蝶在他周围翩翩飞舞，迟迟不肯离去。
这是毛毛虫先生变成的蝴蝶吗？
爱丽丝忍不住瞪大双眼看着蝴蝶。他们一同走了好一会儿的路，直到一间花园小屋出现在眼前，蝴蝶才离开。
谢谢蝴蝶先生的带路，到了有人居住的地方，看来我可以填饱肚子了。
爱丽丝朝蝴蝶挥手道别。
Ni el colorido de tu can, ni el meditar de la lechuza, ni el canto de alcanabán. Que nunca se cansen las loras, ni las chachalacas de gritar. Que los martines pescadores tengan ríos para pescar. Que el cielo se manche de garzas y de pelícanos el mar. Que sea flor la guacamaya en la espesura del manga.
dejes que se destruya toda esa belleza que también es tuya. No dejes que se destruya toda esa belleza que también es tuya. Y optimismo de gavilán, alegría de pato, de agua, afinamiento de zorzal. Que alto vuela la tijereta bajo los cielos sobre el mar. Las oropéndolas ruidosas van a ser nido en el palmar. Que el cielo se manche de garzas y de pelícanos el mar. Que sea flor la agua que talle en la espesura del manga. Que se destruya toda esa belleza que también es tuya. No dejes que se destruya toda esa belleza que también es tuya.
梦游仙境第三集，胡椒厨房。爱丽丝眼前的这栋花园小屋非常的漂亮，她在拜访花园的主人前，先在屋子前站了一会儿。他想到之前那些离奇的遭遇，以前从来不曾在自己的生活周遭发生过，看来这里真的是一个不合常理的世界。爱丽丝喃喃自语，
真希望这房子的主人不是个怪人。
正当他要敲门时，一个身穿制服、头上顶着一头卷发的人冷不防从他后方冒出来，把他吓了一跳。但是这个人完全不理会爱丽丝，举起手就敲门。而他的手似乎不同于一般人，很光滑，还闪闪发亮哦。爱丽丝好奇地走到那个人的侧边，偷偷瞄了一眼。哇，这个人的脸怎么长得好像鲶鱼？屋子的房门打开了，门后出现了另一位穿制服的人。这次爱丽丝直接看见这个人的长相，他有一张绿色的圆脸，一头卷发，两只眼睛分得很开，而且不时会吐出长长的舌头，模样好像一只青蛙。鲶鱼脸先生拿出一封巨大的邀请函，然后非常恭敬地向青蛙脸先生鞠躬。
您好，我是鱼仆人，请把这封邀请函交给公爵夫人，皇后邀请她一同参加锤球比赛。
你好，我是蛙仆人，我会把邀请函转交给公爵夫人，谢谢皇后的邀请。
蛙仆人讲完话，向鱼仆人鞠躬回礼，结果两颗头撞在一起。爱丽丝在一旁看到他们这么滑稽的举动，忍不住开始窃笑。他们各自抚摸自己的头后，鱼仆人就离开了，蛙仆人则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 丽丝靠近蛙仆人，轻声地问：
您好，我想拜访这间房子的主人，您可以带我进去吗？
哼，你刚才在一边偷笑，非常没礼貌。
哦，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爱丽丝很羞愧地向蛙仆人鞠躬道歉，但是蛙仆人似乎不为所动，很不领情的样子。眼看蛙仆人不理不睬，爱丽丝只好自己去敲门。但蛙仆人开口了：
你不要浪费力气敲门了，因为平常都是我在开门，现在啊，我被关在门外了，你敲门也没有人会应门的。
里面没有别人吗？比如说你的主人？
现在屋子里面非常吵闹，也没有人听得见外头的敲门声。
爱丽丝把耳朵贴近大门，果然听到不时有东西破裂的声音，还有不断的呼呼声，不知道里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花仆人席地而坐说：
等门打开吧。
那门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打开啊？
总会有开门的一天啊。
说完，蛙仆人还吐了一下长舌头。就在这时候，门突然开了，一个大盘子朝向蛙仆人的头飞过来，不偏不倚就砸中了他。
哎呦！
你没事吧？
爱丽丝焦急地看着被盘子砸得晕头转向的蛙仆人。
你确定你还想要进去吗？
可是我肚子很饿耶，一定要进去屋子里面吃点东西。
好吧，屋子里面的厨师正好在煮黑胡椒猪肉汤，也许你赶得上用餐时间。
蛙仆人最后吐了一下舌头，竟然就倒下去昏倒了。
你等等啊，我马上找人来救你。
爱丽丝冲进屋子，屋子里烟雾弥漫，原来门一打开就是厨房，一位厨师正用力地搅拌一个大汤锅，他满头大汗，可见煮汤的火炉温度很高。在厨房的另一边，一位夫人坐在小板凳上，手里抱着一个小婴儿，夫人还不断朝着婴儿打喷嚏。
阿啾阿啾，
空气中的胡椒味实在太浓了，连爱丽丝也忍不住打了好几个喷嚏。
为什么要放那么多胡椒啊？
爱丽丝捏着鼻子问厨师，而厨师一边搅拌汤锅，一边用手又抓起一把胡椒撒进锅内。他回答：
煮黑胡椒猪肉汤，如果胡椒不够多，味道就不够浓，汤也就不好喝了。
哦，原来如此哦，那我可以向您要一碗汤吗？
当然没问题，等我把猪肉丢进锅子里面，一切就大功告成了。
爱丽丝这时候突然想到还昏倒在外面的蛙仆人，她赶紧向厨师说：
对了，屋外有一位蛙仆人，他昏倒了，你可以去看看他吗？
厨师想也没想，一口回绝：
不行，你没看见我正在煮汤吗？身为一位厨师，最重要的就是把这锅汤煮好，不能分心。而且啊，其他事情我也不能做主，你去问公爵夫人好了。
爱丽丝忽然注意到，从汤锅涌出的大量蒸汽中隐约出现了一张笑脸，看起来非常诡异。 当他看得更清楚的时候，蒸汽里竟然出现一只咧嘴笑脸的大猫，它的嘴型非常夸张，整个脸都快被这张大笑的嘴占据了。爱丽丝心有余悸地退到公爵夫人的身边，小声地问：
夫人你好，我叫爱丽丝，我有两件事情想要向你报告。
公爵夫人头也不抬地朝着手中的小婴儿打喷嚏，感觉很不卫生。
你有话快讲啊。
你的仆人昏倒在屋外，麻烦您去看一下他的伤势。
我知道，应该是皇后派人邀请我去参加锤球比赛吧。
是的，还有刚刚还有一只会笑的猫出现在汤里耶。
它是一只柴郡猫，对不对呀，小猪？
公爵夫人一边对着小婴儿这么说。爱丽丝听见公爵夫人的回答，觉得有点不高兴。她第一次知道有种会笑的猫叫柴郡猫。
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有这种会笑的猫哎，像我家养的那只猫就从来不会笑。
柴郡猫是一只幸灾乐祸的猫，成天都在这间房子里取笑我们。
咦，猫也会幸灾乐祸？太奇怪了。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看起来啊，就是一个孤陋寡闻、少见多怪的小女孩。
爱丽丝实在不喜欢公爵夫人高傲的语气，但她肚子好饿，真的很想喝一碗黑胡椒猪肉汤。不知道厨师哪时候才会开始将猪肉下锅呢？
Once upon a time, in a nursery rhyme, there were three bears.
One, two, three.
One was a papa bear, one was a mama bear, one was a wee bear. They all went out a-walking in the woods, they were talking, when along came a little girl with long golden curly hair. You know who she was? Yeah. Her name was Goldilocks. Up on the door she knocked.Knock again, Goldie. Well, no one was there. Yeah, no one was there. So she walked right in, had herself a ball. 'Cause she didn't care. No one was there. Soon she got sleepy, went to bed upstairs. Home, home, home came those three bears. Someone's been eating my porridge. I said the papa bear, I said the papa bear.Someone's been eating my porridge too.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三集，柴郡猫的指引。说时迟，那时快，厨师突然放下手边的工作，走到放碗盘的橱柜，拿起锅碗瓢盆就向公爵夫人的方向丢过去。爱丽丝看到立刻躲开，公爵夫人却是纹风不动地继续坐着，被东西砸到也毫不在意。倒是婴儿被吓得开始哇哇叫。 原来爱丽丝之前在屋外听见的吵闹声，就是因为厨师在乱丢碗盘。她大喊：
你发疯了吗？竟然朝着我们乱丢东西，真很危险嘞！
煮汤的工作实在太无聊了嘛，我想找一点乐子哦。
厨师又把手中的平底锅扔向公爵夫人，好在没有丢中。
喂，等一下丢到小婴儿怎么办？你不要乱来啊！
每个人如果只管好自己的事，就天下太平啦。你这个小女孩，别多管闲事啊！
那怎么可以啊？这样只会天下大乱吧。
爱丽丝认为公爵夫人的话根本是歪理。
如果你想喝汤的话，这只小猪交给你看着。
我得准备去参加皇后举办的锤球比赛，要是迟到，皇后可是会大发雷霆的。
公爵夫人把婴儿交到爱丽丝的手中，自己快步越过房间，而且还闪过了一个厨师丢过去的油锅。
爱丽丝抱着婴儿，婴儿则不断地发出呼噜声，这是怎么回事啊？
赶快把你怀中的小猪交给我，我准备把它下锅了，等一下就会有一锅美味的黑胡椒猪肉汤可以享用了。
那怎么可以啊？你这个没有人性的厨师，竟然想把婴儿下锅！
爱丽丝冲向屋外，想立刻逃离这间疯狂又恐怖的房子。
跑什么啊？把小猪还给我啊！没有猪肉，我这锅汤没有办法完成啊！你也没得吃了！
厨师在爱丽丝的背后大喊。爱丽丝还踩过了仍然昏倒在地的挖仆人，头也不回地冲向浓密的树林。当他自认逃到一处安全的地方时，才发现他抱着的小婴儿有点不对劲。首先，他持续地发出的呼噜声不是一般婴儿的声音。再来，婴儿的眼睛细细小小，然后他还有一个大大的朝天鼻。爱丽丝说：
这个婴儿怎么长得这么奇怪啊？难怪没有人疼爱你，真是可怜。可是就算是这样子，也是自己的小孩啊，他们怎么可以对你这么坏啊？
爱丽丝再次看了婴儿一眼，她的脸色开始发青。她真的没看错，她怀中所抱的真的是一头小猪。爱丽丝赶紧放下它，小猪一溜烟的竟然跑到树丛中了。
难怪厨师要拿它下锅煮汤，真的是一只猪哎！
爱丽丝感觉这一切实在是太夸张，但她发现更严重的是，原来自己已经分不清楚方向，在树林中迷路了。饿着肚子的爱丽丝在广大的森林里迷失方向，实在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前方恰好传来了一阵笑声。
前面有人，他应该可以带我离开这座森林。
笑声是从一棵大树那儿发出来的。爱丽丝左看右看，没有看到半个人影。难道这座森林有妖精吗？突然，树枝上出现了一张笑脸。爱丽丝仔细一看，是公爵夫人厨房里那只咧嘴笑的柴郡猫。更离奇的是，出现的还是只有一张咧嘴而笑的猫脸。
刚才的笑声是你发出来的吗？
除了我，还会有谁这样笑呢？
刚刚有什么好笑的事啊？
当然有，一个在森林里面迷路的小女孩，有够好笑的。
爱丽丝这下明白，原来她就是柴郡猫正在取笑的对象。她很不高兴地说：
哼，我挨饿又迷路已经很苦恼了，你还在一旁幸灾乐祸，真的是太不应该了。我可没见过像你这样不可爱的猫。
你不知道我是世界上唯一会幸灾乐祸的柴郡猫吗？
我是有听过公爵夫人讲过你会幸灾乐祸，只是没想到我竟然会沦为被你嘲笑的对象。
你想要回去公爵夫人那边喝黑胡椒猪肉汤吗？
柴郡猫的脸这时候跳到了另一棵树的树梢，然后整个身体才渐渐地全部显现出来。一听到黑胡椒猪肉汤，肚子立刻响起了很大的声音，他非常的饿。他说：
我当然想回去喝汤，可是我不知道该如何走回公爵夫人的家。
别做梦了，你不可能喝到汤的。
为什么？
你放走了应该被做成汤的小猪，那个厨师脾气那么差，肯定会对你大发雷霆的。你就算回去也没有用的。
爱丽丝想起刚刚在公爵夫人家中发生的怪事，她想想她也不要再回去了。她说：
那我放弃回去喝汤了，可是你能够告诉我该怎么离开这座森林吗？
Torino, c'est Ross.
Une terrible émission.
Émission. Une terrible émission.
Torino!
Torino!
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小青姐姐的故事屋就进行到这边，要跟大家说拜拜了。下个礼拜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大家再一起进入音乐故事湾小青姐姐的故事屋，继续一起听爷奶说故事，还有爱丽丝梦游仙境最新的剧情咯。而明天请记得继续锁定收听音乐故事湾星期日凛凛姐姐的音乐城堡，跟着凛凛姐姐山野姐姐开心快乐学音乐哦。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周末假期，天天健康快乐，拜拜。
音乐故事湾小青姐姐的故事屋，下次再见咯，拜拜。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
Je n'irai pas, maman. 总是爱一年一年。Maman Torinocéros est un animal féroce et voulait que je me couche pour m'ouvrir plus grand la bouche. Ensuite il a regardé jusqu'au fin fond de moi. Si tu lui mènes demain moi, je lui mordrai la main. Maman, je n'irai pas.
When you're walking in the bush, please stay on the track and never wander through the undergrowth. 'Cause if you're not observant, you might tread on a serpent, which could be quite unpleasant for you both. For you both. I've assessed the situation, and I simply want to say, be cautious when you're in his habitat. Though he's not aggressive, he's inclined to be possessive, and you can hardly blame a snake for that. Snake for that. Don't ever step on a snake, or you're making a big mistake. For the sake of your protection, I suggest you change direction. Get out of there for goodness sake. Don't ever step on a snake. The surprise may be more than he can take. And you'd feel the same way too if someone stepped on you while you're lying in the sunshine half awake. Be kind to old Joe Blake. Never ever step upon a snake.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at it's like to be a snake and have to slip and slide along the ground? It really can't be funny to be stuck there on your tummy without a pair of legs to get you round, get you round. So you see it isn't easy to be so misunderstood. Try to see it from his point of view. It's really rather sad when the whole world thinks you're bad. But I don't really hate Joe Blake, do you, Joe?